上一次呢已经讲了灭尽，就是第八来证明诸行的无常相，刹那无常。因为一个事物啊，它展现出来之后，经过一些时间就会变化，然后消失掉，散坏掉。所以从这个最终结果来讲，那就是一定会有渐渐的变化。如果没有这样渐渐的变化，这个事物就不可能灭尽。就像一个房子旧了，它是经过若干时间之后，这个突然间觉得房子旧了，新做好了之后搬进去，觉得这个房子呢也是新的，都是的，新的，那么经过一些时间旧了，那么这个印象就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很大的落差。我们人在感受事物、认识事物的时候，通常来讲都容易从大落差、大变化当中产生明显的感受，产生清楚的认识。这个在相似之间呢，需要更细微的观察，更好的智慧，才能够观察到的。这个就需要有一定的抉择力。那么第八部分说这个刹那刹那灭，刹那刹那生，刹那变化，是从灭尽来讲的。那么第八说了之后，那么就是第九，紧接着而来呢就是讲变异。从灭尽可以看到会有刹那的变化无常，那么从变异上来讲呢，更加可以看到，若汝言物之初起非即变异者不染，内外法体后边不可得故，由初起即变，见之明了，必如汝自落位落方落向方现，而变体微细难可了之，由相似随卷，未是前物，以是故刹那刹那灭异得成。这个是第九说，来观察这个刹那生灭，观察这个刹那灭，那么就是从变异的角度上来说的。实际上这个意思前后有连贯，前面是从这个灭尽来推度推知，这个诸行必定是刹那刹那变化的，然后才导致于大的镜像这个散坏灭尽，它一定是有这样来的。那么这个对方呢，他还是不肯呢，就此呢认同，所以就另外再起一说了，就说虽然从灭尽上可以推知物它一定有变化，有刹那灭坏，但是 这个物初起之后啊，它还是有所来保持，不应该说一起了之后啊就有变化了，就有变异了，所以这里就说，若汝言物之初起非即变异者，就是对方的观点先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再剖析加以破除，理清楚相应的错谬，这实际上也就是众生呢，在一定程度上的思维缺陷，就认为是那样的，所以这里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不然，现在否定了，当然那个文言呢，它是连贯起来的，说若汝言物之初起非其变异者不然，这个者之前呢，若之后呢是引对方之话，不然呢是表示，这个驳斥的人，剖析的人相应所建立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不对的，不是这样。内外法体，后边不可得故。内外法体就是内心外境，内心，如果说力有体的话，那就心为体。外境如果力有体的话，那就境为体，那么内外法体假如说初起的时候就不变异，它就承袭而来，一直到上坏的话，那么在上坏的时候，在后边的过程里面能够周遍寻觅到其初起之体吗？那个是找不到的，就是后边呢不可得，由初起即变，就是说这个变化呢，如果你地审观察详细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一开始就变化了，并不是说开始没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呢经过前后连贯，也就是我们讲的时间一久之后呢就变得明显了，近至明了，你像就好像这个藤啊或者树啊什么长的时候，它今天长一点，明天又长一点，后天再长一点，它是这个一点一点一点长，或者是开这个花的时候，今天有一个发雷，然后慢慢的长得越来越大，然后就开始绽放一点点，绽放一点就正式开放，全部就打开了，那么现在是有这个摄像机啊，就跟踪的，就安置在那里，然后就录下来，就是它一个慢缓的过程，现在就用这个快镜头就把它放出来了，这一放出来的时候，你看就是说这个藤啊什么了，它沿着这个树啊，好像一个动物一样的，它就一路上往上爬，这越爬越高啊。那么这个花呢，它也是好像一个动物在动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花来呀，一直张开呀，一直绽放呐，最后完整的绽放出来，是这个嘞，动态的。但是时间差隔大的时候呢，就觉得是静态的，这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根本感觉都没有。那有一个摄像机啊，它守着那吧，把电开的，所以它是整个过程，都摄下来了，所以一放快镜头的时候，就很显然的看到它初起之后，到这个长成苗、开了花、结了果， 就是中间一切的过程当中啊，就始终是变化动态，从来就没有停过。那么特别是现在这些一些工具辅佐之后，就我们会看得更清楚。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用一个乳到酪来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乳酪啊，它是先是牛奶呀乳啊，拿到罐子里面去烧去炼，炼了以后就慢慢分层，分层了之后奶渣出来了，酪啊出来了，这个奶油出来了，奶酪嘛，那么这个时候奇象显现。那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奶，所以你有耐心就去熬啊，就是守着这个地方看呢。那么最开始有没有酪之象呢？没有，只有乳之象。那乳之象经过炼到一定之后就酪之象了，所以由乳到酪它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明了。所以你能够找到初起的一个体相应的存在吗？找不到的，它就只是变化的本身而已，没有一个所谓的中间存在体，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我们想当然以为是那个样子的。所以现在很多更细一些观察了，就把物质世界啦等等啦这些现象呢，这个呢，内在的机制窥探到了，了解到了，就不停留在以前那种表象上的看法。所以这里举我们生活里面容易看到的，有的就是看得慢，不容易洞察。所以变体微细难可了之，由相似卷未是前物。就是说这个变化本身呢是找不到一个这个存在体的，是难可了之。我们说前面初起没有变，还是前面那个样子，它只是相似水卷，它就是变化不大的时候感觉不到，总觉得还就是那个样子。就像我们一个人呢，天天活天天活啊，今年又生日了，明年又生日了，这一天一年这样长，哪一天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没有老不认老，实际上呢走不动了，眼睛也朦胧了，听也听不怎么清楚了，说话那舌头也卷不过来了，老掉了，不知不觉之间，那这个当中啊，你的印象好像总那个样子，总还是我，总还是以前。实际上从你生开始，如果依佛法里面的警策了策例啊，四日已过如扫水鱼，是有何乐？还过一天扫一天，油尽灯干，就死掉了。那不是我们观念停留的那个样子。所以以是故刹那刹那灭已得成，所以对应事实，对应道理，如是分析观察了，这个灭它不是到灭尽的时候才灭，初起就开始灭，初起就开始衰减了，开始变化了，因缘开始展现了，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样子比度而知，那就是依理来说了嘛，刹那刹那灭，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是第九因，以变异为说。第十因者，那么是从因上来讲。那佛法里面唯识这个体系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识现影，所以有世界啦，天地虚空万物等等一切， 所以以心为因的，那么这个第十因呢，就是从心因来讲，就是以心种子、心实体、性来说，若汝许心事刹那灭，彼心起因为眼色等诸行，彼果刹那灭故，因亦刹那。犹不可以常因起无常果故。那么这个心啊，是刹那刹那刹那灭的，前念灭后念生，一天都是这样想来想去，这个心啊没有停留过，就像流水一样的，这个变化不动，这个变化不定。那么由这样心相应的起眼色等诸行，那么眼色等诸行又如何呢？我们这个眼睛呢，今天也看东西，明天也看东西，用的这个工具，那么还有听声音，那耳根，那是不是它就没有变化呢？我们耳根始终是如此呢，是不是啊？不是这样的。你小的时候，这个青年的时候，这个老的时候，你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所听之声音呢，这个都在变化，你相应的感受都在变化，但是我们不去觉察，不去反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眼色等呢，行啊，它不是刹那灭的，你看它作用呢，你要听，昨天也是听，今天也是听，明天还是听，听就是听，而且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是有变化的，这眼色等根呢，这个青黄赤白等净啊，都是心种子起因，这一唯识的观点啊，我们不管你了解不了解。从认知上接纳不接纳，这个说法呢，就是从相应这个体系来讲，就是如此来定义的，那么事实上，从一定范围来讲呢，确实是如此，心实性影，心生法生，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心是如此，那么所生境呢是怎么样呢？它一定也是如此。就是果刹那灭故，因亦刹那，就是这个眼色等诸行呢是刹那刹那变化，所以不可能是以常因起无常果，因是无常，果也是无常，因若是常呢，那果也是常了嘛，这个因果一类，这个性质是相应的嘛，所以这个是从因上来讲，第十一果者，那从果上来讲，彼眼等诸行亦是心果，是故刹那灭亦得成，犹不可以无常因起无常果故，那么这里是因和果来互证，心和境来互证，那么这个如果从观察境上来讲啊，我们有些人呢还容易观察境上的变化，那么也有的人呢他容易观察这个心的变化，所以为什么讲互证，互证不等于神还论证，那是不一样的，那种说明的不一样，这里就是说从角度不同，从因上来讲，从果上来讲，那么从果上来讲呢，那么就是眼等诸行呢，这个是心之果，那么在真相为实、假相为实的地方呢，就有讲过了啊，那么从真相为实来讲呢，没有修观经验之前，比较容易接纳，就是说人对于事物的认识，都是由于自我意识的参与。做了修改，所以看的真真切切的客观世界并不如所想， 并不如所认知的那样是所谓的客观世界，它实际上还是主观认识，还是主观世界。它被打造了，被自己的想法打造了。是我们看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啊，他还是那个人。看一个人呢喜欢得不得了啊，欢天喜地啊，他也还是那个人。但是你的认知不一样了，比如说他骗了你，比如说他帮了你啊，那就前后不一啊，想法了起伏了，还是那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就容易理解为时所现为经所为时所现为心所变，就这样的。那么真相为师呢，就是有常观的定力之后，这些变化要水变成火，火变成水都可以变的，那要不像不尽像现起呢，马上一关就起来了，更加容易理解，那么更深度的跨越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四大洲啊，这个八小洲啊，须弥庐山呢、等等呢、都是这个同期因缘众生心识共现所成，共同显现的。就为什么这个世界它能够维持那么久呢，就是这个相续当中啊，有很多众生的心识共同现起了这样的认知，这样的想法，所以就有这样的世界。就像周易里面讲的啊，方以类聚，物以成分，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人物，它都容易串联在一起的。你要是不在这样的境界里面呢，你的心也不在这个里面，你的心不在这个里面之后呢，境界也就不在这个当中了。就鸟在飞在空中，鱼呢游在水里面，人类在陆地上走走，它就各有相应的心识因缘。所以这里第十一果就是从镜像上来看，镜像上刹那灭意，而了之，这个呢，心之刹那灭意，就不可以无常因呢起这个常果。只是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很容易打成这种呢，前后矛盾的这个思想当中，而且还会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比如说神造世界论，这个最后神灭，这个世界灭了，神不灭，又回归于神那里去管制，或者是上了天堂，或者是下了地狱。他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呢常因，然后起了无常果，这个是相矛盾的，相违背的，就像这个最利的矛，无盾不破，这个最固的盾，无矛可穿，那么前后啊是相违反的。你本身从你这个基础因地当中就是永恒而住的，可是为什么你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呢？那说明你这个本身也是变化的，也是不靠谱的。但是人就容易在这种矛盾的思想里面呢打转转，那要挑出来说呢他还不愿意听的，要思辨呢他不愿意思辨的。佛法是需要思辨，不是学了怎么样就怎么样，师父说怎么样，佛说怎么样，然后摆出来就是佛说的，师父说的，谁说的，不能只是停留如此，要思考，才能够学到，才能够了解到。那么这个是第十一。第十二是执持者，若汝言云何得之眼等诸行亦是心果，应说由心执持的增长故。那么这里就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就说了这个眼等诸行也是心果，讨论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眼睛耳朵鼻子，那么是浮尘根，还有所谓的净色根，就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那么它一根呢，它是不属于色法的。那么这个净色根呢，功能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比如说闷觉味，这个人呢，或者是外力啊、撞击啊，或者是吃了什么药啊，进入了一个不寻常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净色根的作用显现出来，现代有很多相应的例子了，因为不像古代呀，你要得到一个消息可能要十天八个月几年呢更久啊才得得到，距离一远之后，现在呢有网络了，有什么电话了，即时可以就可以知道了，得到了，所以了解更多了，所以从某些层面上来讲呢，对佛法的一些认识相应的佐证辅证可以说会更多。但是我们现在修行是比过去难了，因为应酬的事情太多了，太复杂了，谁的好像都在忙，都在活的这各种各样的应付当中，应酬当中，那这个还是归到这个要讲的第十二是支持吧。就是说这个之所以说这个眼等诸行呢，这是心果，它是随着这个心执持来增长的，就是比如说无明原心行愿时，时愿明色投胎了，投胎了之后呢，就要靠心识种子的力量去滋润，去推动，所以才会伴随的这个物质层面相进展，就是慢慢的发育成熟，最后呢分娩。假如说不支持的时候，非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胎就死掉了，死胎，生下来也生不下来，死掉了，那么活呢，它就是心识支持。那么在生的时候啊，当然这个是有些是特例，就是说某些功能，比如说眼功能呢、耳功能呢，它不活跃了，为什么？它不支持它了，不发展它了，这眼功能都没有了。有生盲之类啊，他就是说这个心种子一分不支持的，那么还有就是说，也谈到这个灭尽定和这个死人的差别。这灭尽定呢，心性所这个基本不活动啊，那么入定了，身体是不坏，为什么？它有深度的心识功能支持了。所以他不坏，那人死了不一样，死了不一样的心走了，他不支持这个身体了，就坏了嘛，就开始肿啊、青瘀啊，久了就胀烂啊，还长虫子啊之类的，当然呢，修不进关就看这些，那很脏的，平常呢，还好的时候呢，薄皮细肤包裹一下，也差不多的，那么这个当中呢，诸根。之所以是这个心之果，就是由心的力量支持，所以得增长，得相续，得延展，那么这个是近因缘说，远因缘说就是山河大地都是心是种子生的，何况是说眼等诸根呢？但是如果从这个静因缘，我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身根呢、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呢，这些了，那这个增长呢跟你的心很相应，所以你的心调好了，你的病也容易调好，你只是这个身体嘛，你一个很烦恼的心，当然它增长起来的时候就增长诸多的障碍，所以久来某些心绪不好啊，就现在讲的得癌症，得这些。当然呢，物质污染说不好不好，那么这个跟心污染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这也有心的共同支持作用，只是别持于相应有情运聚所成的根生，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从支持的层面看无常变化，看刹那刹那生灭变化，这些观呢， 它既有深层的也有广泛现象的，周遍寻觅，所以观察的会越来越细，这无一处不是无常的，无一处不是刹那刹那刹那灭刹那变化的。这个是第十二。第十三，真善者又如佛说，心将世间去，心牵世间来，由心自在，世间随转，虽然明示此说也，故知诸行是心果。前面讲心果的正成呢，从直词来讲，那么第十三呢，是从真善来讲，前面真讲的是真善，真善是怎么样呢？真善的话就是说，在此基础，然后进一步有所提升，那么这个就是真善的一般意思。那佛说了，心将世间去，心牵世间来，就我们这个死的时候呢，将世间去了啊，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朝九晚五上班工作，那么一日三餐呢分段而食吃饭，那这个饮食男女啊，这个社会秩序啊等等，这个就像一个梦，做个梦，那心将世间来嘛。那么经过若干时间，几十年了，长命那个八十几九十几了，短命那几岁十几岁也有可能，然后的中年晚也有，行四十几五十几都有可能。那么这一走啊，心就把什么东西都收掉了，你这个身体啊进到化身窑，现在当然是进到殡仪馆去了，火葬场去了，烧没了，你的世界到哪里去了？世界在骨灰盒吗？骨灰盒也不是，都不是，就切换一个频道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心将世间去啊，心牵世间来，其实来和去呢就像换频道，换了一个台，来了一个新节目，那我们从他方世界而来呀，换了一个节目到娑婆世界，到现在这里来了，慢慢长大，跟着父母亲，这个认识这认识那，然后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认识，就这么回事，这个由心自在，世界随转啊，这心自在，心自在，那是真正自在，是大地菩萨心自在的，没有到这个之前呢，那是不行的，那么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呢，心自在是从心的作用功能来讲的，心为主导的角度来说的，所以世界随转，就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你不要怨这个世界，是你自己选择来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世界了，首先第一个要改变心，那改变心的话就要改变认识，要开正知见，要开正解，最可怕的就是邪知邪见，这邪知邪见一害人呢，他不是一个人呢，害千千万万个人，还害的是冠冕堂皇义正言辞的，不害呢还不舒服呢，大家还会接受，众所共许，颠倒吗？愚昧颠倒吗？所以这个是最严重的，当然佛法里面讲的多了，说这个烦恼有见烦恼和欲烦恼，见烦恼呢就是思想烦恼，欲烦恼就是情感烦恼，好吃不好吃，看的书喜欢不喜欢，这个是欲烦恼。那么这个心自在转呢，时缘名色，它从一般意义里面讲的这个心自在，世间随转，时缘名色，此说一耳，就是时缘名色，就有心思啊，一念动了之后呢，那么就有名色之分，那么就像十二缘起，有刹那十二缘起和这个宏观的三世十二缘起，刹那的十二缘起，我们这个一看一眼，说一句，就是十二缘起开始了。你一念心一动之后呢，就名色了，分开了，精神和物质相对了，内在外在相对了，就是有这些，就十缘名色。 固执诸行是心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诸行呢是心果，是心有真善力，就是这个婴儿一样的，心是种子的真善力，它是发展的，所以也有一些特例啊，就是说怀胎的时候，这个婴儿呢就会有可以跟这个母亲呢对谈的交流的啊，当然这个我们一般听的是异说奇怪奇说，不过从生命的特例里面来讲呢是有的，那么这个是第十三。第十四呢，随静者，静是禅定人心，彼人诸行随静心转。这个随静是什么？前面是真善呢，随静呢是指禅定人心，禅定有了之后，它可以一定程度上镇除烦恼，是烦恼不起，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其心是静啊。我们这样的这个猴子一样的心呢，待不住的，屁股都坐不热呢，东望西望，东想西想，没有几下就这个按耐不住了，非得走走看看，到处逛逛，猴子心啊。那么这个禅定心呢，专注。专一而住，专注不散，心的安然，很泰定。那么这个心，它没有种种这些烦恼扰动的时候，它是具足力量的。所以，彼人诸行呢，随静心转。说这样的人呢，他由内而外，不只是说，对于本身的依报增善呢，还可以置换转换外在的物想。如经中说，修禅比丘具足神通，心得自在，若欲令目为金，则得随意。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经典当中所说的，就是说这个比丘啊，他修行，修行呢，在这个得到了禅定了，然后在光修呢，引发了神通，神通呢，比如说神净通。这个镜像随心啊显现，这个心有这样的力量，所以他想把这个木头啊变成个金砖呢，他是可以随意的，一想木头就变成金砖了。你说这修行人修的一点程度，他还会再吸你供养他一块金砖呢，他可以变的，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种种行呢、是心之果，诸行是心之果，那么当然心也是行之中，也包含在里面，有心行，有身行，有语行，有外在这个事物牵流变化之行，都属于行，它有为造作变化，牵流不住就成为行。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呢，随境者，那么这个是指禅定心，刹那之变化。第十五，随身者，如作罪众生所得外物一切下劣，作福众生所得外物一切妙好。那么这个随身呢，就是正报依报的关系。这个正报是有了。那么依报呢，随转就有相应的依报，所以你生到什么样的世界了，是你的这个因缘所成，你有福德呢，那就生到外物都是妙好的地方。那你如果是宿世罪恶多，那么今生呢，生的外物呢下劣，比如说生的边地啊，贫苦啦，这个饮食啊不够啊，食不果腹啊，衣不蔽体，这个寒暑倾斜，或者是那大地干旱，生在沙漠里面，等等，那都是怎么样呢？这个外物下劣，你外物好呢，就是水草丰茂啊，这个万物啊，这个郁郁繁茂的。那都是妙好的，你像玉界天里面，它就是这样的了，它是 越往上走，这个世界呢越殊胜，所以这个他化自在天的时候啊，随他的意欲啊，他想什么这个种种物件呢、啊、物品呢、啊、比如说灌翻啦、啊好美饮食水果啦、啊、等等的线，当然它这个线呢是更细的，不是我们这个粗重的部分，那么这个是有福的众生，有福之人感生有福之地，那么同一期众生是有福的，这个世界呢太平，那么在同一期这个福的不怎么具足这些众生呢，兵荒马乱呢、啊，这个饥馑干旱呢、啊、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是水生周行，因是刹那，果非刹那，无此道理，这是果刹那，因刹那是相应，因如此，果如此，所以由这些镜像现象，从变化的本身种种展开观察，了解刹那变化，了解刹那灭，观察刹那灭，所以这样的去观的时候，由因自在故，如是总成立，一切内外诸行是刹那已，就是说这个由前面呢十五种观察了解这个呢刹那灭的道理，内外一切诸行都是刹那刹那灭的，那么这个下面成立内法是刹那，这个是外法，外法就是内外诸境，外这个花果等等，内是根深这些，那么下面成立内法刹那，这个内法刹那主要是指有情本身呢，还有这个心啊这个部分，即曰初起即虚起，长起即一起，变起与熟起，列起一圣起，明起无明起，即以艺术起，种起无种起，象起十四起，那么这里又说了这个十四起，一共也是两个计数，那么我们就依四文呢相连贯的串讲，就不别做一个简要解释了，像有些诵呢都先纲要性的解释一下然后再解释，是曰此计以十四，此二计以十四种起成立内法诸行是刹那意，这内法诸行呢就是从十四中起来成立其刹那意，一者初起为最初自体生，这个一者初起是怎么意思呢，就是最初最初的自体生，这我们最初自体生假如说来到这个世界那就是先是一念无明细论呢、不觉真实，所以寻觅我我所这个建立呢主阔 主观客观的世界，有这样的初起想法，然后就随习惯随认识习惯呢投胎了，投胎了之后呢生成个男的生成个女的，长得胖一点长得瘦一点，这个是最初之底生，这个就初起，初起因缘，初起相续就是我们的心识力量带来的。二者续起未除出刹那与刹那生，不是你一念注入了就停掉了还继续，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搬到一个新城市去，这举例啊，你搬到那里去的话，你当初一念决定的时候啊，才会有下一个可能性去那个城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说这个女的呢她想怎么样呢这个觉得很没有 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想的了，然后就去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就觉得在那里啊走走停停，以后该怎么样怎么样。那结果呢，他想了之后真就有一个姻缘就去到了那么去了之后呢，就是经过很多的转折了，后来就结果就没有好像放任自己的想法，就开始做种种事情啊等等，这个就像有点投胎的这种味道一样的啊。那你就是一念开始初起，初起之后再继续支持增上，所以他就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所以他就刹那刹那余生。所以我们去一个新地方也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呢有人就这样的了，打了个念头去，结果一去之后呢印象不好，马上就撤回来了，不在那了他就没有续期了。所以这个就只是一个想法，就好像人想去这样想去那样想修行想怎么样有时候这个偶尔人介绍跟某个师父讲了话去了某个道场去了一下，这后来呢比如说家里的事情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又把他拉扯走了，从此以后再没有见面再没有想，或者又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又一个因缘启发这个因缘开始之后呢就展开了相续下来了就开始有种种的成熟所以这个就是续起，就是初刹那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自己观察自己心里面想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刹那刹那余生。三者长起那么这里实际上是结合十二缘起结合这个宏观的这个角度来说的。三者长起为明时放行正受长养故生。什么长起呢？要睡觉，要吃饭。梵行，梵行就清净行呢。梵行的话就是说佛在这个觉悟菩提之后教化众生呢分在家出家吧出家梵行。那么实际上在这之前呢婆罗门教啊等等啊它有它相应的规定这个叫梵行。那在古代的话你看天子出征的他干嘛，他先斋戒沐浴起白呀好像禀白这个先祖啊，他祭祀这个祖先祭祀嘛，他有这个宗族之庙嘛，太庙啊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也斋戒沐浴，也内进梵行。不过这个是一个通义，那么梵行呢等等呢这些呢，它是让心啊身呢得到洁净。所以比如说从福德上呢它某些角度相应增长长养还有就是这个正受长养故生这个正受就是统说名实等等的正受为什么要这些呢？如果你一个人不睡觉老不睡觉，最后这个精神呢不够了，心力不够相续就困死了那么吃饭呢也要吃饭，不吃饭呢那就饿的了，走也走不动，皮包骨头的，所以要吃饭滋养这个身体，所以要长养固身那么它有相应的作用睡眠它也是作用的，它是自我一个调整长养固身。那么这里这个正受呢也可以别解就是另外正受受也是一种长养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呢这个很多的噪音每天都是噪音干扰的你就伤害的你，那这个身体也会受到影响或者去了某些地方呢这个电力啊等等很强的，那你住久了活久了就出问题了，相续不下去了所以种种长养固生呢是长起 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是着一起，为眼等，为眼等，为识等，一指眼等根生。这个一起是什么呢？这个眼等为识，就是我们讲眼和识的关系。那么这个有眼根，一指的眼根生起来，就我们眼睛呢，浮尘根里面有眼的净色根，当然不是神经了，现在有些人说神经那个不是，那么它是这个眼识种子发起，眼识产生的依托，那么当这个五识六识这活动的时候，这个相依起的根呢也变起也生，所以这个是依起。那如果是从这个发育来讲呢，就是说六处位五者变起，为贪等染污，吝啬等变生。贪等染污，它是举贪为例，就是贪嗔痴呢，这个我们生下来之后，小孩子啊就开始接受，然后慢慢进一步发育，某些心智种子、心思种子的功能就开始进一步膨胀，那么就是有爱，有取，有爱有取啊，发动之后啊，这个身形也变化，在我们娑婆世界呢，男女的这个差异啊就开始明显起来，然后呢，有世间的种种的阴谋，就是经营什么东西，这个追求构化什么东西，做什么行业等等，这样起来，那就是有追求嘛，有爱有取嘛，就是贪等染污，这个色等变生，这个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人的一个思想呢，他执着某个东西一定要追着追求的，那么又得不到，求不得苦嘛，那么这个身体呀、也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个都是吝啬等变起，染污的，那有的就是脾气大，干猛，这个满脸呢现在愤怒之相，这个色等变起呀、就是第五，第六呢，熟体，熟体就成熟了。未成胎婴儿童子少壮中年老微等生，就好像种个谷子一样的，慢慢长慢慢长，这熟熟了之后割到人呢，入胎婴儿抱的，慢慢喂奶等等长大，然后变成个小童子，这个是受教育，受教育再慢慢长大，这个少壮，少壮就开始有爱取啊追求啊，进入中年，然后呢追的差不多老年这个变化，这个是第六。第七劣起是怎么样呢？为诸恶道生，就是劣起就是做了种种罪恶之事了，受三恶道报，地狱恶鬼畜生去了就是劣起。八者生起，为诸善道生，就是造了福德业，比如这一生呢他去修桥补路啊，每天做善事做了很多善业，或者布施帮助了很多人，那么这个就生道善道，佛法里面是要在增善身的哈、那你要修福，同时也回向，生生世世执于三宝，执于佛法，遇到真理不要再迷惑了，那么这个是顺境。九者明起，为欲界后二天即色无色界一切天生，这个明起就是光明的意思。光明呢就是什么样的范围呀、这里讲的比较细了，实际上也这个大乘专严经论是比较细的，就是说这个欲界有六天，这个四天王这个四体梵音呢，四体梵天呢，那么是两个地居天嘛，都在天，阴魔天呢，两个空居天了， 再往上呢，这个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呢，更顶上的两个欲界天了。那么在下面的天呢，它有昏暗的显现，到了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之后呢，无昏暗的显现，都是光明镜像，所以称为明起。那么色界、无色界呢，也设在明起。那虽然说呢，这个无色界它是纯精神界的一种存在，就是空处天、实处天、无有所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么实质上这个无色界虽然它是精神的一种安住，可是它之所依在光明之上嘛。那么这个色界天、初禅、二禅、三禅天呢，都是清净美妙之身、光明之相，所以称为明起。称为明起。第十者无明起，为前明处所于诸处生。就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六欲天当中下四天，人间、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动物们等等，都是无明起。我们这个身体是没有光明的。那么佛法里面讲呢，世界初成，这个观音天的天人降临到娑婆世界地球上来，贪这个地球上的东西，一贪吃了这都飞不动了。后来慢慢光明隐没，光也没有了，就好像鸟拔了毛一样飞不起来了，所以就只好在这个地球上繁衍了，这样来的了。所以这个其他的是无明起，这里无明起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根本无明、愚痴没有智慧，是指这些众生们呢，他会有昏暗，会有暗相显现，焰魔天呢、兜率天呢、这个刀立天、四地黄音，他也会有暗相显现，不是说生不出光明，比我们这个欲界人又好一点，但是比那个上二天呢，这不及有暗相。那动物等等更是，那比如说鬼道呢，它也是化身呢，但是它有暗相，所以也是无明起。鬼道众生呢，它这个虽然没有这个血肉形质，还有中阴的时候，它也不称为明起，它有昏昧相，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第十一异处起是什么呢？就是此处死彼处生，此死彼生，所以叫做异处起。它地方不一样，比如说它原先是在美国的死了，它生到中国；它原先是中国的死了，生到法国；它原先是这个汉族的死了，后来又生成俄罗斯族去了。这个死，此处死彼处生，所以真正以佛法的大缘起境界来讲呢，这个世界呢，这种差异、这种增值，也就是无意义的了，也就能够消融了，否则的话是消融不了。这我们这个所谓的末法时代呀，就五浊恶世嘛，劫浊见浊嘛，是见解坚固，你不认同我，我不认同你，势同水火啊，争执不已啊，斗争呢，竞争、斗争、战争都是争，都差不多，但是呢，情形比较呢，这个强和弱有不同。这个是异处起。第十二这个呢是种起，未除阿罗汉，最后五阴生。种起呢，就是阿罗汉以下，阿罗汉以下三果啦等等呢，都包括了。种起就是种子，十种子，十种子就决定什么种性嘛，什么什么种性，阿罗汉种性、一禅体种性，就我们这一生呢，有的人呢音乐 就是很擅长，有的人绘画很拿手，有的人呢就会这个推推板车，它是种性不一样，就是它术士所作带来现在五音，那么这个第十二种是这样的，第十三种是五种起，那这个先就讲到这些吧，好，今天就到这里。